我们大学一年级就开始谈恋爱，当时的谈恋爱的过程非常的甜蜜，因为我们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我们是分开两地，所以呢我们分开的那两年里面基本上每一个礼拜我都会写一封信给他，然后呢他差不多也一个礼拜写一封信给我。所以当我们在2000年移民的时候呢，我是特别很多东西都带不了，那么一定要带我们那个爱情的一个的证明，就是一小箱我们很多的书信，我就带过来加拿大。我们谈恋爱了5年，我们经历过这个爱情长跑，然后才结婚。当时我想我应该爱他爱到这个份上面应该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哦。然后我们99年结婚，2000年移民，当时如果你问我我可以爱他多少年，我想我的答案是10000年，当然那时候我们还不信主。然后后来想不到不需要10000年这么长，1年，然后就发现爱情这么经不起生活的挑战。我们2000年移民来加拿大，如果大家刚刚移民的时候都知道是最艰难的时候。以前在中国我跟他都不需要做家务，然后呢都是家里面的父母做好，然后呢我们两个也很舒服住在父母的家中。等到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两个人面对每一天开门7件事，单单就为了究竟谁该做家务，我们就可以吵上一大轮。所以刚开始来到加拿大的头1年2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说得很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1、2年之前我还说我可以爱他为他舍命为他死去，但是呢然后1、2年之后我就发现里面没有爱可以出来，每天见到的都是他不美好的一个方面。有人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但是我相信可能绝大部分的人都介乎于坟墓与天堂之间。究竟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可能好像每天走向坟墓的爱情可以重新开花结果，可以重新这个爱火可以重燃？究竟如果你可能现在感觉好像在天堂，那么你怎么样可以继续可以活在天堂的里面？我不知道在座当中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时候，当你想起你的婚姻，你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你的婚姻是逐渐的走向天堂，还是你的婚姻逐渐的走向坟墓？那么今天我们就盼望花一点时间来看看究竟怎么样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究竟神在我们婚姻当中的心意如何，以及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活得是合他心意的。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下巴天父，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求你亲自向我们启示你的话语。话人所讲的都很有限，但是你的灵会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就求你此时此刻圣灵啊，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也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有顺服的心，顺服你话语而行。谢谢主，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有一段的经文，今天大家所读的经文，我相信是非常经典，可能大家也查过经，然后呢也听过讲道听过讲座，都是用这一段的经文哦。那如果当中有一些的你已经理解了，我盼望你能够先将你以前所想的放下一下啊。我不是求我今天能够将一些新的东西给你，但是哪怕是旧的东西，如果你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也能够带给你生命一个祝福。 这一段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很简单的，我们就会说，哎呀，那就是讲到丈夫爱太太，对不对？然后呢，太太要顺服丈夫，那就讲完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究竟这段经文是不是单单只是讲到丈夫爱太太，太太顺服丈夫呢？其实这段经文如果大家留意，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跟你和本里面的分段有点不一样啊？是不是曾牧师不太懂和本？曾牧师不太懂经文怎么将21节放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将21节放了进来。如果你打开自己的和本圣经，你会发现，我自己手上的和本圣经，21节跟22节是分开的。当然了，和本圣经当中它这样子分开，是后来他们一些学者这样子来分开哦。当中22节开始，前面有妻子和丈夫，我手上的和本。但是如果你留意，在原文当中，原文是希腊文哦，在原文当中22节，如果你继续来读哦，你读和本，其实你可以读到有一些的奇怪的地方。我自己手上的和本，他自己写着：你们做妻子的（括弧）当顺服（括弧）自己的丈夫，如同（括弧）顺服（括弧）主。什么意思啊？或许你的和本下面是有一些虚线，一些虚线再将顺服这两个字虚线画上去，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着和本很诚实地告诉我们，在原文里面是没有顺服两个字的，22节里面是没有顺服两个字的。那顺服两个字从哪里来？请大家看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22节没有顺服两个字，是从21节借过来的。所以和本翻译得很好的，他将这个翻译出来了，但是他又很真诚、很诚实的将这个括弧打上去，告诉我们读圣经的人说，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所以21节、22节可不可以将它拆开？我们不能够将它拆开的，因为22节的顺服是从21节里面借过来的。而且不仅如此，如果你大家留意，在这里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跟着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这个经文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顺服敬重她的丈夫。看见吗？敬畏、敬重，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同源字。也就是说，当保罗写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想到的不仅仅只是说，丈夫啊，你要爱太太，不仅仅就是说，太太啊，你要顺服丈夫。保罗在这里想到的说，丈夫啊，你为什么要爱太太？太太啊，你为什么，为何你能够顺服丈夫？因为你们都敬畏神。所以保罗将敬畏、敬重两个括弧，将这一段经文括了起来。我们不能够将21节跟22节这样子硬生生的拆开。所以这段经文讲到的不仅仅是丈夫你要爱太太，太太你要顺服丈夫，更重要的是一个丈夫为何他能够爱身边这一个很不可爱的太太，左看右看都觉得他很不可爱的太太，为什么能够爱得下去？因为这一位丈夫他敬畏神，因为这一位丈夫爱神，所以他说，因为神啊，我爱你的缘故，所以即使我的太太不可爱，我仍然坚定不移地来爱她。而一位太太为什么能够顺服丈夫？这个丈夫左看右看都不像头，像尾巴更多。为什么她可以顺服这样的丈夫？因为这一位太太说，我敬畏神，神啊，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为了你的缘故， 我顺服是一个完全不值得顺服的丈夫。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段经文重点的乃是在于敬畏神。各位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首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手指指着对方说，都是你不好，因为你不爱我。另外一个指着对方说，都是你不好，因为你不顺服我。都是你不好，因为你不做这个。都是你不好，因为你不做那个。但是事实上问题出在我身上，问题出在我身上，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我不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的太太。因为我的跟神的关系有问题，所以我不能够敬畏神的心来顺服我的丈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首先讲到我们夫妻关系的根基，不是你要学多少的技巧，技巧是有帮助的，但是要在合适的人手上。当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技巧可以成为他自我中心的一个的方面，他可能用这样的技巧来控制对方，他可能用这样的技巧来要求对方。所以我们要学习技巧，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生命要对。当两夫妻的生命都对的时候，是一个的夫妻关系就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正确的方向的里面。我过去的12年啊，我是从2006年，我们就开始在家庭更新协会带领恩爱夫妇营，然后基本上我们差不多1-2年左右，我们就带一次营会。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生了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读了3年神学，然后牧养了教会7.5年的时间。当我回头看12年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仍然可以每1-2年去带领营会？我去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回溯到我2004年我第一次去参加恩爱夫妇营。因为在那一个营会里面，神翻转了我们夫妻的关系，神翻转了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参与这一个的服事。而我同时我也是带着一个我蒙受祝福的心，我进到夫妇营当中来参与服事。在2004年的时候，在恩爱夫妇营当中，我相信是我属灵生命里面一个的大的突破。在那一天的在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完了这些课程，然后两夫妻回到酒店里面，在房间里面，圣灵在我心里面定罪我。我心里面我想起了我由谈恋爱到那一天，我对我太太所做的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于是那一天我顺服圣灵的感动，我向我太太认罪，一件一件的认。有认识他的时候说的伤害他的或做的伤害他的事，我一件一件向他认，然后我太太也一件一件向我来认，然后最后我们拉着手，我们跪在神面前，我们一件一件向天父来认。整个我们认了1.5个小时的罪。但是很奇妙的，那一天神让我看见有个突破。当我拉着我太太的手，我在向神来向他认罪的时候，好像天上有一个黑板，黑板上面写了我很多的罪状。当我认一条的时候，一条就被擦走了，认一条的时候，一条就被擦走了。最后当我全都认完了我人生当中这些的罪的时候，我想得到的罪的时候，我看见天空一片的晴朗。那一次的经历完全翻转了我跟神的关系，完全翻转了我们夫妻的关系。而那一次的经历也成为我们整个家庭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一次的经历是让我看见 夫妻关系的好转首先是从我们跟神的关系好转开始，夫妻关系的相爱首先是从我们彼此认罪悔改开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刚才一开始问你的时候，你想起你自己的婚姻生活，你觉得是每一天活在天堂里面，还是每一天你走向坟墓？关键在哪里？先不要着急去找对方的问题，首先要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啊，你赐给我大好的婚姻毁在我手上了，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求你的圣灵来更新我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更新的时候，你知道吗？一定会有幸福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你的幸福从来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圣洁，我们跟神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我们敬畏神，才应该是我们追求夫妻关系的目标。当我们的人圣洁，我们追求神，跟神有美好关系的时候，幸福是理所当然会有的。但是我们将幸福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幸福往往远离我们而去。所以第一个方面，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它的主旨是讲到我们夫妻每个人跟神那种关系，才是夫妻关系能够和好美好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更是我们才是讲到究竟丈夫怎么样爱太太，太太怎么样来顺服丈夫。首先我们看到这里，他讲到丈夫跟妻子的角色，对不对？他一开始他就讲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里讲丈夫是多一点的哦，如果你留意哦，通常我们有三个孩子，通常哪一个孩子会被我们爸爸妈妈说的多一点哦？所以呢就不太听话了嘛哦，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哦，所以呢要谦卑哦，在谦卑在神面前。所以呢神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丈夫他不断的来强调丈夫要爱妻子。25节他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28节，丈夫也应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然后33节同样的继续的强调，而且请你留意这里的爱用的是一个现在时，现在时代表着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是持续不断的爱的，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爱啊，这个不是说哎呀我以前对你很多的爱，然后呢我感受到我很爱你，我可以为你牺牲生命，但是经历过1年2年3年之后，我发现里面的爱火已经没有了，我发现我再也没有这种感情，这种 emotion 的这种的爱在我里面了。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讲的爱不是这一种爱，那一种是一种人间里面是一种很冲动的这一种的爱。圣经里面讲的一种爱是一种尾声的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爱。这种持续不断的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其实我们夫妻之间的婚约是一种盟约。这种盟约代表什么？代表着说不管你可不可爱，但是我们知道神给我的命令我是要爱你，那么不管你可不可爱，不管我里面有没有那种好像感受上面的爱可以出来，但是我就是要专心一意的来爱你。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这种爱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家庭当中，你知道吗？这种爱每天都在面对考验，这种爱每天都在面对考验。当我们一打开家门，可能你在公司里面受了气，可能你在路上塞车塞了2个小时， 已经非常的疲累，一打开街门，然后太太可能跟你讲说，哎呀，我很累，你去搞孩子吧。请问各位做丈夫的，如果你里面是有这种爱的话，你会怎么做？如果里面没有这种爱，那可能就会说，哎呀，我也很累，就让他们怎么搞就怎么搞了，然后呢两个人就会火气就上来了，然后呢就会有冲突了。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给的爱是，不管我多累的时候，我要体现出这种爱，那么我愿意放下我自己。虽然我已经很累了，我理所当然，我为了这头鸡这么辛苦在外面拼，为了谁啊？不是为了鸡吗？对不对？那么我理所当然其实是可以得到休息的，但是因为我爱这个家庭，因为我爱我太太，所以我放下我应得的权利，所以说好，那我去照顾孩子，你休息一下。然后虽然已经很疲累了，还是去到厨房里面弄一顿不管好不好吃的东西，让家人都可以有一顿饱饭吃。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这一种爱啊，各位弟兄姊妹们，各位弟兄，容不容易啊？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很难啊。之前跟大家讲过哦，我是从来不用进厨房的，然后呢，家里面从来不用做家务的，直到我就说信主，那也我觉得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难可以进到厨房里面去享受做一顿饭，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哦，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神恩待，那么我就真的要不断的祷告。有时候看见太照顾三个孩子太累了，那我就反正就逼着自己要走到厨房里面，怎么都弄一些东西出来吧。然后呢也是太太也会很会做，然后呢小孩子也会做，懂事说，哇，做爸爸做的东西很好吃哦，所以呢就还有一点点的鼓励，所以呢就可以一顿一顿，所以现在还可以进到厨房里面做一点东西。贵弟兄姐妹们，这个不容易啊，但是你知道吗，唯有我们不断的求神给我里面能够有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行动，我们愿意付出来。这个凭我们自己真的出不来，你想去挤一点爱吗？挤不出来，只能拼命的求神，神啊，怜悯我，帮助我，我知道现在太太需要休息，那么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来服侍她。我知道现在小孩子需要爸爸坐在他旁边陪他们玩，那么求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坐在他们旁边陪伴他们。我在过去我是十二月份我才开始了，就是家庭更新协会，就是神带领我进到这里来全职服侍。那么当我上任之后，我就去了几个城市，其中我去到卡杰里那边，有一位的传道人介绍了另外一对的弟兄姐妹们让我认识，所以呢我就有机会跟这对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然后就听了他们的见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震撼。这一位弟兄他是香港背景的，叫做李显活，叫 Jet Li。他在卡杰里呢是已经做那个高级的工程师，是在电力局里面，差不多去到那种副总裁局的那一种的层次了啊。所以呢他跟他太太也很爱主，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施班服侍，在很多的服侍。那么当他就快要退休的时候，他们就退休就安排了一个旅程，就庆祝退休啊。结果就在那个旅程的里面，他的太太晶晶啊，叫做晶晶，在那个旅程的里面，有一些的事件进入他的脑里面，结果他的脑部死了四分之一的细胞，结果他马上就已经瘫痪了。 就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对这一位弟兄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挑战，极大极大的难关，对整个家庭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位弟兄说，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以前很顺利，他赚钱很多，然后呢他太太也不需要工作，他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然后呢爱得也很容易，你需要买什么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他都没问题。但是当面对着太太瘫在床上面，你跟他讲话你都不知道他听不听得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你仍然每天坐在他旁边跟他讲话，那个是一个爱的考验。所以他跟我们分享说，神给他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当他太太瘫痪在床上的时候，他拉着他太太 的手，很坚定的来跟他太太来再一次坚定他们结婚的时候那一个盟誓。他说，是福是祸，生死与共，疾病相扶。然后神很恩待他，他对着他太太不断的照顾他照顾他，结果他太太慢慢的竟然就苏醒过来了，慢慢的他身体就慢慢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的现在他太太可以走路了，可以讲话了，然后呢可以有一点点简单的一些的对应了。但是我也知道，那位弟兄他分享，他说其实他每天都要面对许多许多的挑战，有时候他可能讲话讲不对，他太太 的这个脾气可能就来了，然后呢就说两句不好听的话，因为爱他的缘故，他就要消化这一些不好听的话，因为爱的缘故，他就不断的去做一些即使对方不明白即使对方不知道的一些的事情，只因为他爱耶稣，所以他也要用耶稣给他的爱来爱他太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夫妻仍然可以活得好好的，可以有这样子正常的交流，仍然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屋檐底下，仍然可以有机会相亲相爱的时候，让我们把握好机会。所以这一位弟兄，我在他身上所看见的，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丈夫你怎么样来爱太太，丈夫你怎么样来爱太太。本来这一位弟兄他想退休之后他就全时间来服侍主，他就说，哎呀，神真的很幽默，我本来一腔热情，我说我要全时间来服侍主，结果主呢就给了我太太来让我全时间来服侍我太太，然后跟着神很奇妙的就使用他们，他们就到处去分享他们这一个的见证，因着他们这样的见证，反而让许多的人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到今天，他2011年他太太发生事情，到现在2018年7年了，这位弟兄说他不敢夸口，每天就是靠神的恩典活着，每天就是靠神的恩典好好的来爱太太。而我们 当我们去那个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那些的侍应非常熟悉他们，对他们非常的恭敬。这一位弟兄说，以前我来这个餐馆吃饭的时候，他们是因为我是大老板，他们是因为我社会的地位，所以他们尊敬我。今天他们是因为看见了我对太太这样的态度，他们尊敬我。因为他用过那个茶了那个酒店来开一个布道会，他说他讲见证的时候，所有的侍应都停下了工作，专心专意的来听他讲见证。各位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建造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世人可以看见基督的爱是怎么样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另外一个方面，丈夫的角色，一个是爱太太，第二方面，丈夫要学习做头。在22节和24节之间，保罗用丈夫是妻子的头来说，要说为什么妻子你要顺服丈夫。更是他用基督是教会的头来做比方，基督是教会的头来做比方，来形容丈夫是妻子的头。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头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误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头很好嘛，对，头就是我说了算嘛，对不对？所以呢，不管你说什么都是我说了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头呢就是那种作威作福的头，所以呢，神对我们男人真好，让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但是后来我认识这段经文越来越深的时候，我就发现圣经里面不是讲到这样的一个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用头来预表啊，基督为教会之首的，其实总共有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里面最适合用来描述夫妻关系的只有两个地方，以弗所书4章15节、哥罗西书2章19节，这两处地方形容描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生命的源头，是耶稣基督牧养教会、供应教会属灵的养分，这一种头。所以如果你说最贴近这个圣经的头的意思，不是作威作福，不是你要做决定，乃重要的是丈夫我们要负起牧养太太、供应太太属灵养分，来帮助太太属灵成长，这一个的头。各位弟兄会不会觉得压力好大？原来是这样的头啊，那我当不了，我也不敢当哦。因为当我牧养教会这么多年的时候，我自己看见啊，很多时候是姐妹比弟兄有追求的，很多时候甚至有时候是很多情况是姐妹信主，但是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但是各位弟兄啊，这里神不是给压力我们，这里神是给一个动力我们。这个动力代表是什么？这一位跟我同享生命之恩的，他需要我供应属灵的养分给他。那么首先我们做弟兄的要好好的属灵成长，我们要好好的生命上面成长，我们才有养分可以来帮助太太属灵成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到弟兄成为姐妹的头的时候，是要弟兄好好的帮助姐妹，让姐妹在属灵上面不断的成长。如果姐妹还没有，如果你弟兄你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么就是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以及你可以感动他，让他看见真的神改变了我的丈夫。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神有这么样的一个的能力，我改变他几十年都改变不了，但是竟然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改变了。因为这样可以吸引你们还没有信主的太太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在牧养你的太太，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用一个属灵的养分来供养你的太太。各位弟兄姐妹们，当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群体的时候，他常常都是用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这样来讲。当耶稣亚说至于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是不是这样子讲啊？耶稣亚怎么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对不对？ 所以耶稣亚作为街中的属灵的头，他是带领全街人来归向神的，敬畏神的。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通常进来教会的时候都会表现非常好，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牧养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有时候弟兄姐妹们会主动的来找我，然后呢我就会去探访一下他们，然后呢慢慢了解多一点的时候呢，就发现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好像在教会里面在街中表现得那么好的。而且我们的谢一代，我们的谢一代有人做过研究，不是我说的，小孩子后来慢慢慢慢不愿意继续回教会，后来慢慢慢慢慢远离了信仰，其中一个原因啊，是因为他们看见爸爸妈妈来到教会，哇，头顶有光环，跟每一个人关系好像都很好，然后跟神也是非常的投入的敬拜，然后呢一出了门口，在车上就开始说那位姐妹怎么怎么，那位弟兄怎么怎么，然后回到家里面就拍桌子摔盘子。这一位的孩子在问，究竟爸爸妈妈所相信的神是真的神还是假的神？为什么他去到教会的时候跟在街里面这么不一样？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可以不需要跟着爸爸妈妈来教会了，他就不来了，因为他在父母的身上他没有见到生命的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一开始我要强调这个夫妻的关系首先是从敬畏神开始，夫妻的关系首先是从我们自己个人认罪悔改开始，而且不仅仅这种祝福会临到我们自己，临到我们的配偶，会临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看见爸爸妈妈回到教会跟在街里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好，所以他们羡慕有这样的一位神，他们羡慕好像父母一样能够享受这么美好的一个祝福。所以丈夫的角色，各位做弟兄的，神将这一个角色赐给了我们，平时我们自己肯定做不到，让我们学习谦卑，我们依靠神，好好爱我们的妻子，好好在街中学习做一个属灵的头。跟这妻子的角色，妻子角色如果用一句话我来描述的话，就是在自由中甘心顺服，在自由中甘心顺服。在22节一开始就讲到说，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正如顺服主。这里的顺服，刚才我们讲了从上面借过来的哦，而且后面也不断的提到顺服。如果你用顺服的一个的词来做一个研究的话，你发现其中有一个可以用来对比的是在哥罗西书哦，在哥罗西书里面它同样的讲到有一个的顺服，哥罗西书3:18，这个顺服用的是一个官身的仪态，官身的仪态代表着什么呢？代表也就是说是这个人，这个顺服的这一个人，他自己个人自由的决定，这个很重要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常常我们见到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有一种误解，我们以为神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神，然后用绳子绑着姐妹说顺服，你就一定要顺服。如果你看哥罗西书这个3:18的时候，他用官身以太代表是说，神将一个自由赐给姐妹，将一个自由赐给太太，让太太因为敬畏神的缘故甘心顺服。所以各位姐妹，神不是压制你一定要你怎么样来顺服丈夫，神给你有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你的决定决定了你跟神的关系。当你因为爱神的缘故跟神讲说，神啊，我爱你，我敬畏你，虽然丈夫好像不值得我顺服，但是我仍然愿意顺服他，这里 就是要表达这种在自由当中选择顺服的意思。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顺服常常有一些很负面的一些的想法，但是事实上你知道吗，神设定了一些的规矩或者一些的角色在阶庭当中，是达到保护的作用，而且达到祝福的作用。人被造里面是有一些内造的机制，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讲说，丈夫要爱太太，太太要敬重丈夫。如果你留意，基本上绝大部分99%以上的男人喜欢的是太太敬重自己。如果是一个太太在一个公众的场合，然后呢当先生跟朋友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太太过来抱一抱说我爱你，你看这个男人会有什么反应？哎，知道了，我正在聊得这么开心，你知道吗？这个丈夫不会很感受到被爱的。但是如果这一位太太很温柔的拿了一杯茶过来，老公请喝，哇，很不一样哦，你明白吗？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爱的举动，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敬重的一个的举动。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丈夫跟太太讲，哇，老婆我很仰慕你，你好棒哦，这一位太太啊，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太太喜欢讲的是丈夫跟她讲说，老婆我爱你，我爱你，我可以为你牺牲生命，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被造里面的不一样啊，神将这种不一样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为什么神要说太太你要敬重丈夫，丈夫你要爱太太？大家再想一想啊，我在认识弟兄姐妹一些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从中国过来的家庭，其中有一个婚姻关系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很大的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过往一直在强调这种女性顶上半边天。其实我完全无意说姐妹们没有用，我所看见的很多姐妹很爱主，在教会里面很努力侍奉的都是姐妹，非常好。我们一定要将姐妹的恩赐，将她们所爱主的这些热可以发挥出来。但是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女人不断的就是要强调她在家中是第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她来说了算，然后丈夫要好像小绵羊一样在太太面前说没问题，你说了算，没问题，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导致是很多家庭痛苦的来源，也是很多婚外情的来源。大家想想，一个丈夫他需要的是敬重，但是他在家中从来得不到敬重，老婆不敬重他，儿女见到妈妈不敬重爸爸，那自然也不会看得起这一个爸爸，对不对？所以呢，他在街里面都是灰口苦面的，然后呢都是低着头做人的，然后呢说一句话就被别人踩的。当他回到公司的时候，做好了一个的项目，哇，旁边有一个的小女孩说，哇，你真棒哦，哇，你这么厉害啊，哇，你看这一位丈夫，哇，原来我还是有一些斤两了，对不对？然后呢可能中午的时候他要买一个饭盒过来说，哎呀，你帮了我，谢谢你，你知道吗？一天两天一个月三个月，先生的心就向这一个小姑娘那边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神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的规则，是为了祝福我们，为了帮助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有一个传道人去到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讲完就是讲夫妻关系下来的时候， 有一些姐妹就围着他来聊，然后就讲到这些关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讲到婚外情啊，有一个姐妹就说，我老公肯定不会有婚外情，他敢，你知道吗？自己会传道人哇，为他摸了一把冷汗，对不对？果然过了几年，他再回去这个教会讲道，这个姐妹就哭哭啼啼的来找他，哎呀，请你来帮帮我了，我的先生出了婚外情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这种角色的导致让先生里面得不到满足，太太其实也不满足，你知道吗？你硬是要撑起一头接，其实神是要我们两夫妇一起撑的，你硬是要自己一个人撑，那你是自找苦吃，对不对？自找苦吃。所以神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自由当中来顺服丈夫，是为了祝福我们，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夫妻关系能够幸福的根基乃在于夫妻双方都敬畏神，都爱神，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当夫妻双方都改变生命的时候，幸福是自然而然就有的。第二方面，作为丈夫的，我们要爱太太，是用那种持续不断的爱来爱太太。我们要学习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属灵的头。做太太的，我们神给了我们自由，让我们学习顺服丈夫，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顺服在丈夫的底线。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分享有一位有一对弟兄姐妹们的见证。有一对弟兄姐妹，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专业的人士，然后呢两夫妇都非常的优秀，但是由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很多很多的矛盾，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矛盾更大了，再加上一些姻亲关系的一些矛盾，所以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后来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帮助一下他们，他们后来关系慢慢好一点了，但是后来慢慢的又关系又渐走渐远。这一位太太本来没有信主的，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呢信了主，对神非常有心，很敬畏神，很愿意去改变。但是有一次他们夫妻又遇到了很大的难关，这两夫妇又吵起来，甚至要去到差不多要分开的一个边缘。那时候他太太又怀了第二个，晚上十点钟打电话给我，然后呢我当时接到电话，那我就赶过去嘛，去之前我就叫我太太为我祷告，因为我心里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了。去到他家的时候，仍然是为了许许多多过往的伤害，这位太太在控诉，在流泪，在哭，在闹，这个先生低着头不断地来道歉认罪，但是这个太太完全不听。因为我之前我就介绍他们去了夫妇营哦，夫妇营里面当中有一些的环节哦，那我还是在这个帮助的过程里面我去帮他们。最后我跟这一位太太讲，因为我真的最后我所要做的我已经做了，我跟这位太太讲，我说你看看你先生，他真的不配当街中的头啊，完全不配。不过你问我那一心里面那一句呢，我也不配，没有一个男人配在街里面当头的，不配。但是姐妹，我知道你敬畏神，圣经不是说我们男人配得当街中的头我们才去当，你们才来顺服我们。圣经说 因为我敬畏神，哪怕他不像头，我仍然愿意顺服他。我跟他解释了，这一位姐妹很好，她真的很敬畏神。她说这个是圣经的话的话，我愿意顺服。然后我再跟她讲说，姐妹啊，过往很多的伤害在你生命里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可以继续捉着这些伤害，你每天的跟你先生吵吵闹闹，然后继续的这么痛苦的走你下半辈子。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你相信耶稣能够改变生命，不是你能够改变你先生。以前你先生做了这些，他现在也后悔了，他向你认罪了，你愿不愿意就放手过去的伤害，让他过去，你放手，你让神来医治你，同时你给神机会，让神来改变你的先生。很感恩那一天晚上那一位姐妹，她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她愿意说我放手，我放手，让神来改变我的先生。当然这一位先生也是很诚恳的在他太太面前来认罪，他太太也愿意饶恕他。那么我们三个就拉着手，我们跪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将这个婚姻交托给神。然后我就离开了。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发展，但是很感恩的，神真的将这种敬畏的心放在他们夫妇中间，然后他们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跟他们讲说，你们每天都要读经祷告，两夫妻一起来读经祷告。所以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候，他们夫妻就请我去吃个早餐，然后带着他们大概半岁的第二个孩子，然后他们那个太太跟我讲说，牧师，这是你祝福我们给我们这个孩子。我说不是，是神的祝福，因着你们两个敬畏神的心，因着你们两个愿意放下你们的过去，因着你们两个愿意顺服神的教导，所以神将这种祝福赐到你的家庭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同样的祝福可以临到你的家庭的里面，同样的祝福可以临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愿不愿意向神来祈求？你愿不愿意存着敬畏的心来好好的爱你的太太，好好的顺服你的丈夫？让我们同心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给一点点时间，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在心中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任何的感动你可以向他诉说。一两分钟之后我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用你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乃是属于你。求你来亲自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求你悦纳弟兄姐妹们刚才向你的祷告，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